哎，乌，可以聊一下吗？
好，陪你聊。Hello， 欢迎回到乌陪你聊。
嘿、hey, ，我是依兰。嘿、hey, ，我们今天要来回答听友的问题，因为有很多听友还加入我们的社团。那如果现在还没加入的朋友呢，欢迎大家赶快在脸书上搜寻
乌依兰联播网。
没错，
每次讲这名称都有点尴尬。
不会啦，这很符合你的人设啊。
为什么？
就是 creepy。荒谬
荒谬吗
荒谬。好，反正总之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呢，都可以在社团上面分享，因为我们有匿名的功能。对，所以大家不要害羞。那其实我觉得有时候社团也是一个互相支持的管道。
哦，真的。
对，
有些听友分享他自己的生命故事，
很感人。欸，
对啊，
我记得上次回应的，之前回应的有一集也蛮热络，是破处。嗯，然后那个之前的保姆虐婴案，也让人家蛮有感的。嗯，有些人分享了他自己的事情。
捐卵，
哦，捐卵也是。对对对，所以在里面其实可以得到很多各式各样的回答回复，甚至大家有互相支持的动力，我觉得蛮好的。对，那现在我们要来回答一些听友一些问题。
在回答之前，我觉得就是要重新思考卫教的意义。哦，
怎么
说？就是你健康教育的意义是什么？嗯哼。那因为最近我受到一个主流媒体的邀请，是就是他其实是一个很简短的访问，然后把它剪辑成专题。嗯哼。但他的反正他的题目是职场压力对于阴道不正常出血的影响。
OK。嗯哼。
那当然，我这种我都一律会答应，因为我觉得就是可以传播正确的知识。
是，
但是当天到了现场，第一时间我就不高兴了，我就有点，当然第一个迟到嘛，然后再来就是说，他在开麦前他就一直跟我强调说，压力这个主题是压力，然后叫我一定要把严重性点出来，比如不孕或提早更年期，然后我就反复跟他说，这不会不孕，也不会提早更年期，
是，
就是。没有因果关系的事情不能这样随便讲。
是，
然后他就还很想要把压力跟肌瘤跟巧克力囊肿绑在一起，就是妇科疾病。嗯，那其实我觉得他这个问题就出在于他把全部东西都含糊化，所有的疾病都统称妇科疾病。其实我非常不喜欢这样，因为你就不太就是女生所有的毛病你都觉得妇科疾病，那到底是确切的名称病名是什么你也不知道。
是，
就是子宫肌瘤跟阴道不正常出血，这是有可能是有关，有可能是没有关的啊。
对，
你应该是把它讲得更清楚，而不是全部弄在一个笼子里面全部讲。
而且说实在话，
大杂烩这样子。
而且说实在话，我觉得你刚才讲很好，那叫模棱两可。为什么？因为压力这个东西它很难被量化。
对
对对。那重点是，第一是科学，第一它很难做直接的关联性的一个正相关吗？
正相关。而且
对，
应该是说，我觉得压力是在诊间一个跟病人解释的很好的方式。那你要去切入说，为什么压力会跟排卵、跟阴道出血有关系？你可以借这个去了解月经的原理。那会有月经，当然就是内膜增厚排卵嘛。那排卵是受到脑部控制，那脑又管很多东西，所以当然你有时差、饮食的压力，就会影响排卵，就会造成不正常出血。大概就到这边了。
OK，
那他后面就硬要扯会不会不孕？那我当
这个太那个，
我后面就有补充说不会不孕，但你如果在备孕你就要注意了，你会不会因为压力太大所以没有排卵。
这个，
全部没有放上去啊。
这个可以大家听我们前面集数，包含我们之前访问了那个缺医师对，也有提到，就是说可能压力会导致，就是说比方说因为你在备孕期间你会发现你比较难怀孕。
对，
但是如果我要直接导到正相关说这个就是你会不孕，
我觉得非常不好。而且因为不孕本来就操作型定义，
没错，
就是如果你就是你要规则的性行为一年都没有怀孕才可以说是不孕，
是
那不孕的原因是什么？其实很
多太
多
了。
那再来就是说，很多人以为那我压力大就不容易怀孕，就不小心怀孕，这太多了，
太多了，没错，你讲的很对，
就觉得这个卫教非常的不好。而且我后面强调没有了，他全部没有剪掉，全部剪掉，
他全部把你剪掉，
就是说他只用我讲原理那一段，
靠，
然后后面就是放他觉得就是压力啊，然后艺人怎么样，我就很讨厌艺人出来讲自己的身体。
你等一下，我看一下，我现在看你那段。我觉得他这样不行。我觉得真的有点过分。
就后面就是
因为你刚才有解释说，其实成因不是这么容易去导出来的嘛。 啊，他就这样子给你剪。
没有了，他们就是先画靶在射箭，他的目的就是说他收集一些资料画面，就是一些艺人在节目上分享自己身体经验的东西，比如说肌瘤乱出血，他讲得很耸动，然后他再找一些医师去 match
背书，
对，去填空。
你就是为了要背书而存在。
但我不知道啊，就是我不知道他会怎么剪掉。对啊，很讨厌，
这样很不 OK、欸、
就是没有达到
卫教的
目
的，而且只是危言耸听。
他一直说强调严重性，其实就是要贩卖恐惧啊。
对啊，我觉得这个很过分、欸、
很恶质，
真的很恶质。
所以难怪传统媒体有时候越来越不行、嗯、而且我觉得不去参加那种什么欸，是不是也可以下面就是我觉得那些艺人在上面讲自己的身体的，就是也是在贩卖故事啊，然后讲得很夸张。其实很多孕产错误知识都是这样来的、嗯、
我基本上觉得分享故事没有关系，但是应该我们要强调个体差异化、哦、很要强调这件事情，而且要强调其实每一个人都，如果你要确认自己的问题，都应该进诊间询问医师，
对
对，还有做一些检查。对，
我觉得他们都还是有一些夸大的部分、啊、
有，
然后可能那些节目还会找一些医师来配合演出。
嗯，讨厌，
蛮讨厌的，就是变成一个娱乐性的节目，可是你如果想要从中吸收到一些医疗知识、嗯、其实不是、
嗯、No，
对，所以才会这么多自媒体啊。
是，不过好，我们再讲一次哦，到底怎么推导可以讲说压力跟那个妇科疾病的问题呢之间的相关是什么？再讲一次，
应该是说月经绝对是会被压力所影响，
是，
但是因为每个人可以承受的压力以及不一样，或是他本来卵巢、嗯、比如说排卵非常规则的人，他相对就比较不容易被影响，嗯，就压力很大，他还是会规则排卵，
是，
就像战争的时候还是有人可以生育一样，
没错，
可是有些人就不行了，就停经了，压力大，
对，压力大。
基础点就是有个体差异、
欸、而且你知道我发现一件事，我好像生孩子前经期其实是很乱
啊、哦、对啊，
可是我生孩子之后不知道为什么经期都超规律、欸哦、很怪，
可是明明生完小孩压力比较大，
对，可是我知道有些人是相反哦，哦，所以我觉得那个真的个体差异太大了。
但当然如果说发现你月经变得很不规则、嗯、基本上就是大部分就是排卵不规则，
是，
那排卵不规则就是再往上推，就是你下视丘的功能嘛、嗯、那就再去检视，比如说是不是吃太少，或是时差，是、
哦、
或是压力，还是说不明原因的，这、嗯、都有可能。那我们唯一能做当然是舒压，或者你不要再恶性减肥等等的，那你不能推导到说这样子就会不孕，
是，
那你也不能推导到这样会提早更年期，这就太过了。
對，
而且甚至还无限上纲成肌瘤会变大
啊，这个不行啦，肌瘤会变大这不能欧北共的啦。
他就很想要我讲出这个，我就觉得你要讲阴道出，我就很严肃的，那天我在访问中间我就跟他说，你要讲阴道出血就讲阴道出血，你今天要讲肌瘤讲肌瘤，你不要把它全部搅在一起，
搅在一起啊，什么叫妇科疾病，害大家都
烦的，
大家都这样归瓜哦，这样没塞啦。
对，那我们的听友其实在节目那个社团里面有问说，为什么肌瘤会造成贫血？
是，
那因为肌瘤会让子宫收缩变得比较不好，
嗯哼，
那它也会让内膜变得比较不稳定，
是，
所以有些人有肌瘤状况下量就会非常的大。
那请问呜呜医师，可以再稍微帮我们这个科普一下什么是肌瘤吗？
哦，肌瘤就是子宫的细胞有病变、嗯、变成肌瘤的细胞。
哦，那它很少见吗？
蛮常见，40%。
哇，40%很多欸。
它其实就是变成说，你可以把它想成子宫的肌肉有一块变成石头，
嗯哼，
所以它收缩就变得不是那么的规律，或是不是那么的均，就是不是那么的平衡，
嗯，
所以它没有办法靠收缩的力量止血，所以有肌瘤的话，量月经量就会比较大。
了解，
它月经量大，如果身体制造不及，就会贫血
啊。
但是这个听友接下来问一个问题，我觉得也蛮难回答的，就是说你要怎么判断你的量是多还是少？
嘿啊，不要那么判断。
我觉得其实是可以用市面上的卫生棉、卫生棉条还是可以做判断。
怎么说？
就如果你变白天要用夜用的，
哦，
或是说你白天用那种加大型的棉条，也是会露出来的。
嗯，
就你就要留意的是不是真的大。
那可是像比方说，像我自己是头几天量很大的呢，这要怎么判断呢？
那其实你就要看几天啊。
哦、OK
然后你月经来的时候是不是特别容易喘或是虚，
嗯哼，
然后如果你真的不能确定就去抽血啊，
哦，
血红素是不是真的小于10，
是嗯，
因为我觉得这个还有根深蒂固的错误的迷思，就是觉得量越多越好
啊，说排得很干净，
对我每次要排得很干净，我其实心里都是
白眼
然后会觉得说量很少是不健康，就是大家完全跟医师担心的是相反的。
对，
医师是怕多，
怕你贫血了。
对，就是量很多，或是你止不了血。
是是，哦，那有问题大
了，就会麻烦，就要一直给收缩剂啊，甚至以前紧急切除子宫都有遇过。哦，
对，这么严重？
对，这很严重的状况下是这样，当然极端啦。那少也不会怎么样，少其实通常是不排卵嘛。
对，
不排卵，
对对，
不排卵，你要回答问说。你为什么不排卵？是真的快要更年期了吗？还是现在是产后？
是，
还是说你现在吃太少？
对，
还是说就是这一两个月没排卵？然后你这个人有没有要怀孕？
是，
没有要怀孕，其实根本不用管他。如果你要怀孕，可能要吃排卵药等等的，就是你要一直推回去上一个。
是是，
就你要分得很细啦，而不是把它全部搅在一起
啊。所以这样就懂啦，通了。
对，所以就是其实如果你怀疑自己的量很大，我觉得其实只要超过两天白天都要夜用的就要留意了。
OK， 了解。而且我觉得应该是
量大就一两天而已啊。
是啊，不过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是，通常你会发现代表是它跟你过去不一样。
对对对，
对不
对, 对
所以如果说我从小到大就是量很大，我根本不会觉得这件事情有什么。因为那就是我平常我人生的规律嘛。那我身上的那个血红素也制造的急嘛。这不会使我影响到，
可是越来越大就要留意。
好，但是你发现开始有变化了，开始造成你的困扰了，那你就得去看了。
对，
你就得去处理了嘛，
就是越来越大了。
对对，是啊，
完全换都来不及了。
是，那个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了。那就是不是你这个人
的问题。所以有些人用月亮杯我觉得就蛮好的，月亮杯就是实际的可以知道
它的量有多少。
对
啊，原来是这样子。
它的好处是这个啦，不是环保啦，我觉得
是是，
就是它真的可以让你确实的知道那个量的多少。
了解了解。好，再来也是跟血管有问题的，血管相关的问题。
对，就是说之前提过，就是说怀孕会增加很多血流。
是，
对，所以
因为为了让宝宝的血流量充足，是不是？
对，然后以及为了要散热，避免热伤害，
还有就是那个氧气量要足够。
对对对，所以很多有听友问说，那这些变化在怀孕后会不会改变？我觉得可能多少一些血管会没有，可是还是会比怀孕前血管多，所以会发现有些人生完之后鼻子容易过敏。我觉得就是鼻子的血管变多了
啊。
然后也有人会说，我生完小孩之后比较不怕冷，
是，
那也是血管变多啦。
哇。
并不是你月子有做好。
明明你讲过的事情，我之前现在听一遍，我还是觉得很长脑。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有好像那天时候有跟听友分享过，我就是有那个我生第二胎的时候有那个妊娠性鼻炎啊。对，他医生就马上开药给我。他那个时候医生他也不会跟你说什么原理。对，那其实那些什么东西都是妊娠性的。
对对对对，
都是就在妊娠的时候有的，可能都是因为这个关系。
生完其实鼻子过敏比例增加的女性还是大有人在。
那不过我也讲一件事情，除了血管量会变多之外，怀孕之外乳腺也会变多啊。
哦，对啊，
也会乳腺会自己发展的。
可是没有胃的时候好像又会萎缩。
是，好像是。但是你知道我那个时候
好像没有办法完全不会完全萎缩完。
不会完全萎缩完。你知道我的乳腺发展到哪里吗？我生第二胎的时候啊，我的腋下开始滴奶耶。
啊，真的，这我没看过耶。
对，还有我就是腋下长乳头。
哦，
但是大家不要想说是怎么长一颗像真的乳头那种，不是不是不是，它其实就是有点像青春痘，
乳管会喷这样，
对，它就有点像青春痘，但是它会喷奶这样子。然后我就很紧张，我就觉得天哪，这是什么？而且因为它塞在腋下，因为腋下它其实比较
紧。你知道我现在想到什么吗？
什么？
我想到那种秋冬螃蟹正肥美的时候，那个卵会长到外面去，卵会长出来，
你知道吗？有些人
有表皮，你知道讲
有些人有密集恐惧症，你不要这样子。然后我就去找我的医生，我就跟我医生讲这件事，是男医师哦。你知道他跟我说，哦，那就是乳管，但是他其实长得有点像青春痘，就是青春痘，他一挤发现，里面有液体这样子。他因为塞住了，所以我就一挤之后发现他就很像青春痘。我就说，为什么我的那个腋下一直长青春痘？对，为什么会这样子？他就说不是，那是乳管。然后呢，你知道医生跟我讲什么？他说，因为是个男医师，他跟我说，其实我以前也不知道，因为我妹妹产后之后就发现她怎么腋下长了一大堆乳头。就是也是会喷奶的，
不是乳头，不是
不是乳头，
不是 nipple， 不是乳晕，是乳管会喷奶
的。乳管，对对 对, 對, 對, 對，像痘痘一样的东西。对，所以我觉得那个
其實我也不知道
真的吗？
我知道腋下会有一些淋巴，会有一些肿大，但是我没有想到那边也开口也会喷奶。
对，
那那边也会乳腺炎，这个我知道，
是腋下会有乳腺炎，所以我也是提，就是说跟大家讲个知识，以我的身体当例子。哦。
怀孕确实有一些改，我觉得不会回去，
不会回去的，
比如关节还是比较
松
弛。
嗯哼，
对，
那会不会哦？因为之前我们有聊过说，就是有一些芭蕾舞者，他们都认为说、
哦、对对对对会进步啊，会，
对他们会觉得说，哎、嗯，为什么产后之后整个身体好像大改造一样，嗯、整个活动的表现、表演的那个程度变进步，动作变进步了？其实也许跟这个有关，
对，
也许
那有人会觉得产后比较容易闪到腰、啊、也是有关联，
是呢，
关节变得比较不稳定啊。我觉得一定不会像怀孕的时候那么不稳定，但是你说百分之百回到怀孕前，嗯，相对是比较困难
呢、欸，难。真的真的，嗯，好哇，好长脑 哦、嗯、
哦，所以真的是
赞赞，
很细、
哦，真的很细。好，再来呢是一连串的关于这个
怀孕运动的问题
，
包括有听友问说背蹲举，就是背杠深蹲可以到几周？那有些动作到底是后期不能做的吗？嗯、那她怀孕的时候都有固定重训，包括做基本的，孕前跟怀孕后都
都有，
对，然后包括。深蹲啊，硬举啊，分腿蹲，就所有都有做。嗯、但是34周的时候呢，他的教练建议他不要再做背蹲举，那用另外一个分腿蹲或是高脚杯去做替代。然后，但是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是、
嗯、他就问我说：“那可以怎么样持续的训练？可不可以背杠深蹲？”嗯哼，其实像遇到这类的问题，我觉得其实如果因为我不可能每个问题都有办法回答，我觉得大家可以回头去问。告诉你不可以的人为什么不可以、嗯、哼，然后看他能不能说服你、嗯、哼，那这个教练他提出的想法是说到了34周以后背杠会对于腹内压增加会危险、嗯、然后会对脊椎造成负荷、嗯、哼，这就其实有一点比较不同，因为如果说增加腹内压你视它是危险，那不是更早期也危险吗？
哦、oh, 对
对，因为早期还有早产的风险嘛，嗯哼，就确实背杠，而且你用其他的替代你腹内压还是会增加、啊、
是，
嗯，所以这就不通嘛。
嗯，我的想法是齁，就是说在你问教练前你可以先问你自己啊、
嗯、哦，你的想法是这样子，
对，就是说、嗯、如果他原本就是国手，你原本就是国手，他你从年轻一直就是一直这样做的话，请问一下这我不会认为说你的原本的肌力是不够于无法去抵挡那个腹内压的、嗯嗯嗯、我认为是这样，
你认为这样，我觉得是这样、嗯、就是说第一个身体不可能承受你无法承受的重量，是就是
你一定会感觉到自己
感觉到自己不行了，然后再来就是说本来重训就是会间歇性的增加腹内压，那它并不是慢性的，
是，
所以并不会对骨盆肌造成伤害，更不会造成早产的风险。
对，你也不是怀孕才开始练嘛，对不对？
嗯，你也不可能突然就背杠嘛，
是啊，
就是慢慢慢慢增加、
啊，
而且你也不会一直背着啊。嗯、
这个讲到重点，因为我们要提醒大家，重训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运动，
对对对对，
它也不是说今天我突然想要去跑马拉松，我就突然去跑了，
不可能，
不是，它不是，
而且你也做不到，嗯、
对，你也做不到。
所以，嗯，如果这个时间点，比如说有些人真的背不动了，嗯、因为杠是20公斤或15公斤，背不动，当然用替代的方式，
是，
或是真的有些人下背非常疼痛，嗯哼，或是没办法蹲得很低，就要用各种替代的方式。所以，因为确实背蹲举是对脊椎会有蛮大的负荷，
没错，
相对你拿着壶铃那个是不太一样的，
是、嗯、是。
所以如果他的觉得说哦腰酸背痛啊脊椎负荷很大的，确实可以减少背蹲举的次数，可以改成确实分腿蹲或高脚背深蹲，但是不是说哦就不能做了，
是是，
所以这就是训练拿捏。有些人因为有时候你背很久，你真的下背腰酸背痛很，
就连我没有怀孕的我都会，
对， 對，所以那个就是你的脊椎要减压嘛對
對對對，
你要做一些比如用手拿的啊
是
等等的，是、嗯、而不是说就是这个之后就什么东西就是不能做了。
嗯，那当然我觉得应该是说运动还有一件很关键的事情是增加你对身体的感知程度、哦、对，所以既然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觉得不妨大家在每次做的时候都可以认真的感受一下身体，
对
对，感受一下身体到底能不能
复合。所以这个听友之前有参加我的讲座嘛、嗯、就是说我有提到说怀孕的时候都要直立的训练、嗯、就是站着练，
是，
比如站着拉弹力带啊、嗯、或是站着做肩推啊，因为站着同时你有刺激到骨盆底肌，嗯，因为直立的时候这个肌肉才有负重，
对 对， 對，
要被刺激，嗯，那所以其实34周后还是一样可以做这些动作、啊、
是，
那你如果比如说你真的没办法背蹲举，没有办法背了，你可以站着拉弹力带嘛，嗯哼哼哼，站着肩推啊，
是，当然我自己觉得啦，有时候心理压力如果说你自己觉得也有点担心，那我觉得不妨就是降低也无妨啦，
对，也无妨，
也无妨，我觉得就让自己安心，
对、
让自己安心好不好。好，再来是呢，他要请问一下这个，因为他
热爱有氧运动，嗯，然后
沉迷三铁跟跑马，
请问孕期孕前跟孕中运动量如何调整？嘿，然 然后他说目前搜寻到相关知识就是出血要停止，对，确实、嗯、然后三铁我觉得骑脚踏车是危险、
okay.
因为前阵子有一个你知道有个女骑士、嗯、她被三道猴子撞跌倒，
是，
而且我后来大家都聚焦在于她那个车子30万，
对，
就那是一个女医师，嗯哼，便不能工作啊，
对，
求偿两，她就跟那个三道猴子求偿200万，嗯哼，那你如果怀孕去骑这种车确实比较危险，
风险大，
而不是说你怀孕危险，而是这个活动在台湾这个交通道路上本来就有点危险，然后再加上怀孕其实有时候确实比较不容易注意、嗯、注意力
集中，
不然骑脚踏车是很好运动啊，嗯嗯，但其实室外确实有点危险这样子，嗯嗯嗯，然后他另外说在孕期关节重心不稳定要调整，没错，但他有看到一个资讯说孕期有氧做太多胎儿可能缺氧，这就完全错误了、嗯、
错，
因为你看、嗯、有在做有氧运动的人其实他气血循环是比较好的
、嗯、
因为你在有氧过程中你其实会长很多血管，
没错，
去支配你的肌肉等等的、嗯嗯嗯、那其实胎儿会不会缺氧是看子宫胎盘脐带的功能，
对，
那通常运动会对这些功能都有促进，所以是完全不可能、嗯、因为你运动造成胎儿缺氧，
而且我必须讲一件事，因为像我本人在没有运动的人，在孕期没有运动的人
很喘
对，在孕期后期是我根本是晚上是有时候是有点呼吸终止的状态、哦、对，
因为顶到横膈膜，
对，顶到横膈膜，还有我先生说他被我打呼吵到已经完全没办法睡觉，
而且因为怀孕的时候那个呼吸道比较黏膜比较肿胀，
是，所以我自己也觉得我好像每次睡觉起来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好像呼吸量不够、嗯、我甚至也有这样的担忧，就觉得小孩会不会被我闷死，
是不可能，
对，那老实说你去找医生，医生他也会跟你说其实他没有办法，对，这种
喘
度过
没办法，
这只能度过，对，
喘很痛苦，
那、还有我们之前也讲过一个案例，就是说即便你可能没有觉得喘，但是如果你的胎盘功能不佳、
啊、对啊
对,
啊，对，
其实小孩还是会影响到的，
没错，
所以其实那个跟胎盘功能其实是有正相关的，
只是说当我们喘的时候、嗯、当然会担心另一个生命是不是，
当然
这是很正常的，
所以我回到一个我们刚才的老话，就是如果你很担心你就减量吧，好不好、
哦、对啊
对
啊，
对对，
但如果你觉得身体还可以负荷，
是，
就去，
没错，
因为我觉得身体没有那么笨，
是，对，
但你不要骗自己，
对、啊、
比如说硬练，比如说有些职业运动员他吃止痛药硬上、
嗯、哦，那个不要，
那当然不要、啊、
那个就是骗自己了啊，有一种吃止痛药那就
骗自己了，有一种骗自己就是其实不累，然后就哦我不想去了，累哦你知道吗、
欸、
这就
我吗，
这两种都是极端
就我啊，我这种人
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诚实的面对自己
呀、yeah,
然后你其实
去感受身体、
那一开始我觉得宁可保守、
嗯、当然，
因为怀孕确实一开始的时候体能会下滑，
是
啊，保守一方面是保护自己不要受伤害、嗯、二方面是保护自己的心理，先打预防针，我现在体能就是会比较下滑，
而且确实是因为你刚才讲到说骑车这件事情你有讲到注意力的问题、嗯、关注力的问题，确、嗯、实，因为你知道像我觉得我怀孕，我觉得有一件事情不是说你脑袋变笨哦，不是哦，我的意思是说因为你有时候会因为累或是有点小小的头晕、嗯、而你注意力就突然，
对对对 对, 對，
你突然注意力就哎、欸、一个闪掉，
对，没错没错，
对，那
真的怀孕很容易头晕，
对啊，你这种突然闪掉的时候你在交通上就会很容易出问题，
我真的就是说我上礼拜不是去比健力三项嘛、嗯、
对对 对,
那前天晚上没有睡好，所以就是一直有点头晕，所以第一把深蹲70公斤的时候、嗯、起来的时候就有点晕，就晃了，就失败、嗯、
对，
70其实我对我来
讲很简单、啊、
很简单的，因为我后来蹲到 87.5 嘛，就是80 87.5 都 OK， 可是70真的是晕了一下，哎、欸、其实很危险、欸、
其实很危险
因为比赛其实都有人在护杠，所以也还好，嗯嗯，可是真的就是你如果睡眠不好，你看怀孕也容易睡不好，
睡眠不好啊，对啊，
怀孕本来血压调节就比较差、嗯、因为中间卡了一个肚子，
没错，
所以其实这一些东西都是为了避免孕妇本人运动伤害，
是
因为你看有点晃，当然因为核心稳就也没怎样，可是如果是怀孕刚刚提过关节松弛重心不稳、嗯、就很容易拉伤，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应该是这样讲啦，就是我也就是我们刚才很强调一件事，有时候不是你个人的问题，而是说可能怀孕它很造成，比方刚才讲有点小小的晕眩，就这么一秒钟可能就会让你有一点点，知道，产生一点小风险啦，
对啦，就是三道猴子，
嘿啦，就会让你有风险啦，所以应该是说我们保守的原因是这个，而不是你做不到、
欸、我觉得三道猴子那个影片真的是后坐力很强，因为前阵子去爬山真的有看到那个绿色的，就是那个
卡瓦萨奇，
对，然后
卡瓦萨奇那
大声的喊三道猴子，哎、欸，那等下被揍。
那台车是不错的
车，
你不要这样子。
那绿色我觉得很美，
很美啊。那台车很早就进台湾，很美。我经常看到它，我才去查它叫什么名字。
但是 但是就是以后他就的外号就是三
道
猴
子，可怜嘞、欸。好啦，再来呢，他说这个
能不能聊聊产后运动？那他之前有规律慢跑，但是怀孕后期因为不喜欢肚子甩动的感觉，就没有跑了。确实。其实有一些人是可以跑到深的，因为他可能我觉得是肚皮的结实跟他的身形，那让他的核心比较稳，他肚子比较不会晃，
也不会有这种肌肉拉扯感啦。
对，那如果有，当然就是不舒服就不要。其实就有点像是，或是你用托腹带，
是
因为你就像有些人他胸部很大，你要选
会晃啊，
你要选适合的运动内衣
，That's right，
跑步。
是，
我跟你讲，运动内衣很难选，有时候还会摩擦，会破皮，
会破皮啊。
所以其实托腹带我觉得可以适当的使用。那他就说他后期就没有跑了嘛。那产后呢？产后产房物理治疗师建议他至少等3个月才能跑。那些腰不舒服的时候，治疗师又说要6到9个月，就大家都讲的不一样。那治疗师表示，产后腰酸背痛是因为喂母奶、怀孕韧带松弛，然后等到荷尔蒙退掉才会改善。然后他就觉得说，听到怀孕跟喂母奶影响这么大，有点吃惊这样子。
很想拿回身体掌控权。好的，
我觉得是还是个体差异。
是的，
你如果现在小小慢跑会腰酸，
那就不要了，
真的不要，那就要去做稳定的，比如动作控制啊，
是，
甚至物理治疗师会带你做一些类似
缓和的，对，缓和的肌力训练。
因为跑步确实对于关节腰的负荷是蛮大的。
是，而且因为我知道的是，大部分很多啦，台湾很多女生，不是我这种哈，台湾很多女生其实可能在产前怀孕前其实是极瘦的状态，所以她可能她在怀孕后，她怀孕中间其实她那个体重的增幅是非常大的，
对
，因为台湾女生其实偏瘦小，而且那个审美观其实是偏瘦的嘛，所以我知道很多人的差异极大，那差异极大的时候，可能你就比较难控制那个身体状态，
对。然后又有一些人，他可能真的松弛素作用比较明显，就很容易膝盖或脚踝不适。
是。
所以其实什么时候可以回去跑，真的因人而异。
没错。
但是我觉得就还是老话，要保守。如果你跑完觉得不舒服，很容易扭到关节痛，或是漏尿，你还是要回到最基本的，比如弹力带运动啊，
是
瑜伽啊，
训练骨盆底肌群。
那有氧可能就是用类似有游泳啊，或甚至比如说划船机啊，
对，
椭圆机这种相对冲击比较小的，
是。
那开始跑步，我觉得其实可以从跑步机开始，跑步机其实对于膝盖负荷也稍微小一些。
好，那其实应该是这样讲，治疗师说他要请他等6到9个月，其实他的根据是那个恢复那个什么腹。是腹直肌
啊，还有荷尔蒙退掉这样子。
对，他其实他的理由是这个，
对，
他可能不是 for you 的。
对，他是把教科书的东西念出来，
对，
那你还是要自己做评估，
没错。
所以我会觉得孕期其实如果运动可以多元会比较好，比较不会说哦这个不能做就变什么都没有
了。对，而且我必须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我当时有在做脊椎复健，可以去听前面的集数，朋友们，那个就是复健师带我做的很多深度呼吸。就是深度的那个腹部呼吸法，
唤起核心的力量。
其实老实说，那个也是有在运动哦。大家不要瞧不起说，哎呀，我平常就很会运动了，还那个是什么东西？我为什么要做那种东西？就做个呼吸，这算哪门子运动？就是大家不要这样想，其实还是可以多做。多做这种缓和的这种呼吸训练，其实也是帮助你的肌群回来，好不好？好，再来。
那他有人问说，可不可以量 InBody？
怀孕了？
对，
怀孕能不能？怀孕不能做，
中心就说电流可能会影响胎儿。其实这都是多的啦，我觉得没有，就是说量个 InBody， 你说那个电流会从子宫到羊水到胎儿，我觉得不可能。然后再来就是包括 X 光，其实可以照好几千张，只是、
真的假的？
对 ，X 光其实不会怎么样啊，
真的假的？哇 ，OK，
就是看只是必要性。比如说你真的肺炎了，你当然需要监测，
是，
或你刚刚牙齿需要照一张 X 光片，
对，
这不会怎么样，
对。
那 InBody 当然不会怎么样，可是怀孕因为它的，因为 InBody 是看电阻嘛，就
是
脂肪跟水的电阻不一样去测，怀孕的时候脂肪会比较高，水分也会比较多，就是而且那个浮动性会很大，所以不测起来不准
哦。
那其实我一直很反对测 InBody 啦，因为它太多变数了，
没错。
而因为我们追求的应该是，比如说血脂肪有没有三高胆固醇，然后你的肌力有没有足够应付，
那个需要更深层的检查。
我觉得是比较务实的检查、
okay.
因为确实血脂高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血脂或是就是胆固醇跟 TG 嘛，三酸甘油脂，
对，
再来就是说肌力，我们不是追求肌肉量大，嗯，我们是追求你有肌力去应付你的日常，
对，
走路不会太慢，不会跌倒，嗯，
对，
你有力气去开瓶，开门抱小孩，而不是你肌肉量。所以对 Inbody，嗯，像我几乎不会去测 Inbody，嗯，你教练也没有带你去测 Inbody，哦，
没有，
啊，
我教练没有叫我去做 Inbody。
对啊，
还有好良心健身房因为我跟你说大部分健身房第一件事都叫你做 Inbody 啊，
然后羞辱你一番啊。
对啊，他说你这个太高那个太高怎样怎样怎样的之类的。對，
我只有量体重啦。
OK OK，
因为我量体重是因为备赛而且体重还是一个参考嘛，是，我现在我只有量体重其实。
OK， 好，再来。
那他觉得就是说他自己也心里觉得说应该可以测，那 他去看，他去日本福冈 Team Lab，嗯，有两个区块也是孕妇无法体验，那因为他觉得那个区，因为他们那个区块地可能不平
，OK OK，
我不太知道这是什么了，但是所以他觉得说很多机构都是担心有纠纷而保守限制，
是，
我觉得这个大家意识有抬头，以前大家说不可以，就是真的会觉得哦好像不可以会伤害，嗯，可是现在慢慢理解，其实是有些机构是为了保守
规避啦，
为了规避责任，
是是是，好，也可以理解这种规避，我们不要说这都坏的，好不好？我觉得机构保守，我觉得也是不错的，
也是，
欸，嗯，虽然说你知道他是为了自身利益啦，嗯，
我觉得看这个机构是公立还是民营的
，OK。
如果公家设立的运动中心，我觉得就不行
，OK。
因为你是拿公家的钱，嗯。那如果民营，你要做到保守，那是你的，是你的企业形象，
是
我自己的区隔是这样
，OK。
对，所以比如说，有一些推广运动的单位或政府单位强调什么十二周以前不能运动，就觉得有点，嗯，我会有点维持啊
，OK。
就觉得你政府单位怎么可以规避？
嗯哼，好。再来最后一个问题呢，他说他一直有在游泳。哦，怀孕也在继续游泳的状态，那他认为说游泳可以增加腹部跟腿脚肌肉的力量，帮助生产顺利，但是呢他的朋友认为说生产顺利是要肌肉够放松，小孩才好从里面出来，那他就想问这件事情了。那他说他目前找到的资讯是提及游泳可以维持肌肉张力或者是强韧性，对，那不晓得到底他们两个之间的说法有什么，就是是谁对还是谁错呢？或者是他有没有其他的诠释方式？来，
你觉得呢？你自己生过。
好，我来讲一些我的想法哈，嗯，就是你有肌力跟你放不放松这两码子事啊。
没错，没错，不用放不放松，关键我觉得在于，我觉得放不放松在于，比如一个人的个性
是，
比如说有些人上内诊台，他就懂得很容易放松，
没错。
啊，有些人就很紧张，
是，
那但是紧张可能来自背后有创伤，嗯，或者他就是天生容易这件事紧张，像比如我看牙就很紧张，嗯哼。那这个，然后再来就是说，他是不是真的很痛？
对，
他很痛，谁能放松啊？
是啊，
所以减痛，
对，
不管是你是拉美式呼吸，嗯哼，或是各种非药物的减痛，或真的打减痛分娩，
对，
嗯，所以确实我们临床上看到很多减痛分娩打了，嗯，小孩就突然出来了
，
因为整个肌肉就放松了。
我本人
真的假的？
真的啊，
这个其实是以前我们在产房，我们自己观察到的，欸，
这是我本人呐，啊。嗯，
因为书上会跟我们讲说减痛会 delay 产程，嗯，
因为那个对，就是因为有人说减痛会 delay 产程，还有包括对不起哈，有一些温柔生产的那个书也会这样写呐，啊，哈，
确实会 delay 啊，统计上会，可是你个人经验不是这样，
我个人经验是一打减痛之后我很舒服了，就出来的有点顺利。
对啊，
对。那我自己那个时候就突然有一种感觉是，欸，其实我们好像不用，因为我以前，你知道我以前是身形灵牌，就是我以前其实一直很希望可以尝试温柔生产，所以那个时候我，欸，有了这个体验之后，我就突然觉得好像我们不用这么的排斥药物啦，
反正就是啊，
欸，那个时候我有这样的想法。对啊啊，我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就是说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事情哦，啊，不然那个每个运动国手不是平常都紧张兮兮，紧张到不行？
对啊，不是。
不是吗？
不是嘛？对，所以这都是大家对于重训人的错误的理解。其实，
对对，
重训的人的关节活动度非常重要，欸。哎，
对啊，
有在练，你知道，如果像我就是肩胛的活动度不好，所以我卧推一直很难进步。
是，
嗯，那我自己也懒，对不起，我也懒得放松。那。但是我髋关节活动度就 OK， 所以我深蹲就是可以蹲的比较低，是，就是活动度一定要一定的活动度，
对，
并不会因为你做重训活动度，当然活动度会稍微，你如果都不放松会有点紧，嗯，但是没有大家想那么严重，
对
啊。再来就大家印象中为什么重训人好像都这样，是因为我们用护膝护具的时候，你的动作，你我们用一些护具让关节比较稳定，嗯，比较好做动作，
是，
那在那个动态的状态下好像就像机器人这样子，那平常是其实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子，
你知道那护膝超紧的，
对啊，
就是够紧，你才有。其实你护膝用的好，可以蹲 多十公斤、二十公斤，
一定可以的，一定可以的，就像是腰带的意思嘛。
对对对，但是你知道脱裤、我觉得脱裤系比生小孩痛。哦，就卡得很紧，然后有时候我在健身房还有两个男的帮我脱裤系。
你讲这个话，我要给你按。你又没生过，你怎么知道？脱裤系比生小孩痛。哦、好啦，就是一直都很痛，就对了，你受不了，就对了，太紧了，
而且又没有无痛可以打。
你这是我要再按一次。
我觉得当然最好就是说。肌肉是可以能屈能伸，
是
能紧能松，
而且应该是说日常的这个保持，你刚才讲，他刚才讲到就是说关于肌肉的强韧性，还有就是他的这个强度这件事情，并不是会让肌肉变得很紧，
不是硬化，
对，不是硬化，
是更有弹性，
因为很多不运动的人反而肌肉会硬化，
啊、当然
啦、
啊，
而且加上他可能肌肉粘黏
啊，
粘黏的很严重，因为反而不动的人肌肉粘黏会很严重、哦，对，那或者是说你。运动过度，但是你没有把它推开，
对对对，
那个也会肌肉粘连很严重哦。嗯，好吧，
就不是说，所以没有说哪一项运动一定在怀孕中不能做
、
嗯哼，然后或者说就一定要选怎样的运动。我觉得有这样子倡导这样子的人，你都要去质疑他的基于什么理由。嗯哼，就是你要把他问得很细，而不是我们今天这一集的就是主轴，就是你不要大锅炒。
对对，还。而且就是不要把就是自己的经验其实是最重要，比谁的话都还重要。
对，然后当然理论还是、原理还是很重要。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那你原理之后，你要再对应自己的身体，大部分都是 match 的、啊。
对，没错，没错。嗯，好不好？大家不要被这个有，我觉得市面上有很多很多恐惧啊，其实是来自恐惧。
恐惧行销啊！我这次真的深刻的体验到主流媒体是怎么做恐惧行销。
是的，
哦，我现在
谴责，
不知道我现在鼻子里突然有闻到那个记者的香水。那香水让我很头痛。
好了
好了，不陪你聊，
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